我们今天是心经第三讲，这一讲呢可能是这个任务比较重，我们要用两三个小时之内要攻破一个人类史上最顽固的堡垒。一个什么堡垒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或者叫物质世界，或者叫什么客观世界哈，一定是存在的。这个堡垒，这个为什么说它是最坚固呢？实际上从我说人类史啊，不光指的我们地球上的人类，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这样认为。实际上我们从无始以来六道轮回里头，六道里的众生全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世界，不管你人有没有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都是早就存在的，永远不消灭的。但是呢，这个佛陀说我们搞错了，这个很这个震惊，很挖我们的这个根本啊，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就开始这个分析这个堡垒，就是说能不能攻破。这就是这节课的任务。佛讲的佛法全部概括起来，核心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如果用一个字概括的话，就是空。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的这些啊，全实际上是根本没有的。然后我们就会有问题了，我觉得这个世界挺真实的，挺实在的，佛为什么会说它空呢？佛给了很多答案，我们也来选取它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佛可以用两个字回答你，说我觉得真实，为什么你要说空呢？佛说如梦，就是说你现在的感觉啊，你感觉它真实，我为什么说空？实际上现在啊，就跟梦是一样的。这你就明白了，如果面前真的是跟梦是一样的话，那佛说它空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个前提是啊，如果我们面前真的是跟梦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一点区别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就是在梦中的话，那佛说你面前的一切都是空，这个话就是千真万确，没有任何人反驳，没有任何人怀疑。我们现在怀疑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前提，说这么真切的世界怎么你能说是梦呢？这怎么可能跟梦完全一样呢？我们的怀疑就是他怎么能说他是梦。所以我们后边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是来对比我们的现在跟昨天晚上我们做的梦究竟有没有区别。如果最后我们经过严密的分析，最后证明我们现在跟梦啊没有丝毫的差别，那就证明它就是梦。你没有丝毫差别吗？当然我们现在思想上会认为说那差别太大了，没有一点一样，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思想是这样。没关系，我们来慢慢讨论，一条一条的慢慢来讲，你就最后就会发现呀，你的认识啊原来是全是错的。它跟梦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好，到这儿呢，我们可以把佛法概括为三个字。以后你就说全部佛法讲个什么道理，三个字，空如梦。就是说我们面前看到的一切法呀完全是空，为什么？因为它是跟梦是一样的，所以是空。我们现在下边说呢，佛法意思我知道了，我们下边干什么呢？就是佛法的意思知道了，我们不信，我们觉得说不通，我们就来解决你觉得哪儿说不通，我们就来给你说通，最后通通通，所有的道理都证明佛说的对，那你就算掌握了佛法的真理了。说我掌握了佛法的真理有什么用呢？就是上节课我们学的这一句， 上节课我们这个第一节课学了个题目一句，第二节课学了一句话，我们就从这句话开始复习一下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们来倒着解释，倒着讲，度一切苦厄就是我们学佛，学佛法。我们在这儿说我要学懂佛法，我学懂佛法有什么用啊？最后一句话就是你学懂佛法了就可以度一切苦厄，也就是说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烦恼、一切灾难、一切问题，所有的问题一扫而光，彻底解决，而且是永远不会再有。为什么？就是这个观音菩萨这个状态，就是说你就像观音菩萨一样啊，你如果修行甚深的般若，我们前两节课讲了什么叫浅般若，什么叫深般若，有两种般若智慧叫浅般若，有一种叫深般若。第一种浅般若就是叫文字般若，就是你看佛的这个心经啊，你听懂他讲的这个意思了，你看懂他这个字讲的道理了，这就叫你得到了文字般若，也叫做闻所成慧。闻听闻就是你听懂佛法之后你就得到了一种智慧，闻所成就就是听闻佛法所成就的智慧，你就得到了，这就叫浅般若，你就成功了。说第一步我听懂了佛法的意思，比如说佛法什么意思啊，说空如梦，哎，空为什么空，因为它跟梦一样，当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实际上你现在道理还讲不出来，我们还要学把这个佛经的道理，哎，文字上没有问题了。什么叫得到闻所成慧，就是佛教的道理你全都明白，别人问你问题你全能回答，得达到这种程度才叫得闻所成慧。哎，你不能那三句话把你问住了，那就证明你还没听明白。第二个浅般若是什么呢，就是你听懂佛教这个道理之后啊，你要用这个佛教这个道理去看待面前的一切。你比如说我知道面前呢跟梦一样，下一步呢要做如梦观，就是什么呢，你要拿这个观点去看面前世界，就是你早晨醒来从梦里头一醒，你说哎呦我可从梦中醒来了，这就是一句错话。你应该你明白佛教道理之后你就说哦，我从那个地那层梦醒来了，我进入生死长梦了，这是一个生死大梦，我还要从这个生死大梦当中醒来，哎，行了，你这就叫第二种浅般若，就叫思所成慧，就是你要用你懂得这个道理啊来看待面前的一切，也叫如理作义，像佛说的那个道理一样，你来这个作义，就是你来这样来想，这样来看，哎，时刻不忘，一醒起来一醒来啊，我到生死长梦了，到睡觉的时候啊，我从生死长梦我要入那个咱们一般人说的那个梦了。说这有什么用啊，这都是最核心的修行，就是什么呢，你所有听闻佛法的这个道理会留下记忆，你所有如理思维的这个想法会留下记忆。我们上节课说了，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是什么，就是记忆，世界上只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除了记忆之外其他的全是记忆翻腾起来的一些幻象梦境，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除了记忆之外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只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留下了正确观点的记忆，我们上节课说啊，说你在梦中你知道这是梦，这叫什么记忆啊，这叫清醒意识。你怎么从梦中醒来，就是你要加强你的清醒意识，你的清醒意识加强到一定程度，你的梦自然就被破坏，你就能从梦中醒来， 你就能像观音一样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你的智慧的明灯一升起，一扫千年的这个生死长梦的黑暗，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就像他一样。说我听懂佛的道理，而且我按照这个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事物，这两个还是浅，那什么时候能照见五蕴皆空呢？就是像观自在菩萨一样行深般若。什么叫深般若？就是修所成慧，修行所成就的智慧。说这个修所成慧跟那个前边闻所成慧，第二个就是如理思维的那个叫思所成慧，哎，就是我按照这个正确的想法来看待一切事物，这样的思维，如理思维的智慧叫思所成慧。说这两个跟那个修所成慧有什么区别啊？内容没有任何区别，还是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还是这个道理。那有什么区别啊？就是你在定中继续做这个如理思维，就叫修所成慧，这就叫深般若。这三种智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他们说的道理全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如梦，道理全是一样的。闻所成慧是你先听明白这个道理，哦，我都听明白了。然后呢，思所成慧是你用这个你听明白的道理去看待面前，你别，我知道一切如梦了，但是呢，我还执着这个都是真实的，还是跟别人一样，特别认真的去争名夺利，结果你就搞得继续是很痛苦、很烦恼。哎，如理思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你的整个人、整个身心、整个世界观全部彻底的改变，你的那个感觉跟就是说一般的这个梦中不清醒的人绝对是不一样的，内容不变。然后你达到如理思维了，什么叫达到如理思维？就是时时处处。什么叫时时？就是从你一睁眼一直到你入睡，你一直不忘说我这是在生死长梦当中，哎，这不是真实的，有这个感觉，时时处处，哎，你这个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哎，你有如梦观，上班见了这个做工作还是如梦观，哎，梦中度众生，时时处处对待任何问题都能够坚持如梦观，这就达到了如理思维。到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加上这个定中，就是在打坐当中心静下来，专注一处，把你的心呢集中在一点上，集中在这个如梦观上，这个心的力量就非常大，就很容易把这个梦呢给打破，把它破坏掉。你就会像观音菩萨一样，哎，在定中观察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时候，说那个是谁决定的？我什么时候会从梦中醒来呢？就是你心中记忆、清醒意识的记忆的数量跟质量达到一个临界点，梦自然就醒来。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我用一个比喻，说我无始以来记了那么多的记忆，你把你的记忆想象成一个大海，我们现在呢正在做人道的梦，你把这个做人道的梦的那个记忆呢想象为这个大海的表层的那一层波浪，我们正在翻这个波浪。你要怎么把这个梦给破坏掉呢？你只要把大海表面这一层里的一个因缘，其中的一个因缘，你用清醒意识，因为原来这个波浪啊都是说这是真的啊，名利很重要啊，山河大地是真的存在的，人男女老少都是真的存在的，这样的记忆升起我们现在的梦。你用这个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不是真的，这是假的，这样的清醒意识呢，你熏熏熏，我说了达到什么数量呢？你的数量跟质量，就是它的力量啊，达到 能把这个大海表面其中的一个因缘，你把它包围起来，让它跟所有其他的因缘联系不上，你的梦就醒了。为什么？万缘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事情也办不成。所以你升起这个梦的万缘当中，只要你把它的一个缘给包围起来，让它缺了，比如说9990个种子都聚合齐了，就等这一个因缘来了，就梦就升起了。结果你把它这一个种子给包围起来，让它跟别的联系不上了，梦就中断了。这个梦实际上很脆弱的，你可以想见梦醒的这个比例啊。大海底层的，因为它现在没升起梦，哎，表面这一层，表面这一层呢，你把其中的一个因素给你的那个清醒意识把它包围了就行。这是我们从梦醒的机制。什么叫梦醒？你把这个因缘跟其他的关系一掐断，梦生不起来了，那自然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说那梦一醒，那看到的真实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那个，你看到所有众生的心呐，原来都是一大团记忆。这个记忆的主要内容85%都是颜色，都是照片，都是录像。你一看啊，这个人看的，我们所有看的这个颜色都留下来了，占我们心的内容85%。10%是声音，5%是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跟这个身体的感觉。我们的心里头就是这些录像、录音。每个人是一大团记忆。我们每个人的记忆呢都重合在一起，这就是全部世界的真实存在。你就看到这个了，你看到这个之后，你想象什么状况呢？比如说啊，你现在在这儿坐着，突然照见五蕴皆空，你一看，哦，所有众生心都在你面前。你这时候首先就看到什么呢？有这么100来个众生心呢，正在这做一个我们在一块儿学习心经的梦。我们在一个大礼堂里头，哎，你这，但是你跟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看不到众生心，你直接是你在梦中。到这个你看到众生心的时候，什么呀？众生心一个大圆球，它那个人道的梦啊，在那个里头只占一小块，就好像电视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六道轮回天上，天哪，28层天，而且天比地大得多。那个初禅天就有多大呀？就包含1000个我们这样的小世界，哎，然后再上一层又1000个中天世界，大量的那个都是暗的，它没升起来，那个真仙梦的种子没升起来，只有人道梦那一小块，哎，所以你看众生心的，哎，这个众生正在做人道梦，哎，那个众生正在做狗道梦，那个众生正在做神仙梦，你一看心情看电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想度谁，该怎么度，你看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所有的记忆，所有的过去，你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上次讲这个道理了，你知道看到他所有过去的时候，就等于看到了他所有的未来。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过去是算术等式的左边的列的式子，哎，几加几乘几都列好了，那他右边的德数是丝毫不差的。佛一看呢，就像镜子一样，你这样的过去啊，那必然是这样的未来。哎，哦，他现在又加进去一个善念，好，等式这边怎么样啊？又要向善报那方面倾斜一点。哎，你就是观音照见五蕴皆空之后，他看到的就是，哦，所有众生心他都看到了，就在那看电视，一看。哦，我的老父亲还在那儿，着急上火了，那怎么办呢？自然你会升起大悲心。所以佛菩萨的大悲啊，叫无缘大悲。就是这个时候他的大，你想吧，你醒了，得到大自在了，一看呢，好多众生还这个受骗了，还在那个梦里头真的着急上火了，你想这多冤枉啊！你立刻就是，只要他得度的因缘成熟。你就会，他能以何身得度，你就会用你的神通入他的梦，变化一个让他能够接受的场景，去给他唤醒他，从梦中也把他唤醒。 这个时候你就体会到好多问题你就解决了，说哎呀佛菩萨为什么不来度我呀，就是你现在呢这个就是那个得度因缘呀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哎，你只要达到了，佛菩萨高兴得不得了，他恨不得立刻把所有众生都叫醒都成佛，那佛菩萨也省事了是吧，他恨不得。就是说你现在你有很多众生，你现在我们知道你要说我去度他，我给他讲讲佛法，骂死你是不是啊，哎，反而让他去谤佛谤法，造一些那更离佛法更远的因缘，所以你不能去。哎，你对这个想听佛法的人呢讲法还得小心翼翼，你不能讲过头了，你讲过头了你这乱说还是迷信。哎，他本来对佛教的误解就非常多，你像你整天呢就去看哪个众生能够得度了，你就变化一个化身，变化一个场景，入他的梦去唤醒他，多么快活的事业。哎，这就是全部佛法的一个概括，一个简述，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把刚才说的这个全部佛法的一个概括真的记住了，后边啊你看佛经说老实话都能看懂，说到那一看哎呀我看不懂了，你就是把这个基本原理忘了。你要因为我们听一遍记不住，哎，听两遍也记不住，记住了呢个人记的程度还不一样，就是你理解的程度不一样。你别看我在这说了一番话，我们100多个人是100多种理解，哎，理解有的接受这一点，那点没听懂，哎，再听啊又接受一点。你如果真的把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些道理啊，你把这个确实理解了呀，所有的佛经绝对没有问题，哎，因为它核心就是谈了一个空如梦三个字。所以呢，我说这个度一切苦，说他为什么能彻底解决我们的问题？你所有的问题都是在梦中发生的。如果你梦醒了，当然度一切苦，这就叫最高的智慧。就是上节课我们也讲过，说什么叫智慧？我说是正确的选择。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定义，它不是内容上的定义。今天我们就可以讲一个内容上的定义，说什么叫智慧？就是能够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这是实质性定义。什么叫智慧？说这个人有没有智慧，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找到你面对的那个问题的根本原因。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就叫有智慧。说我也找到原因了，你找的不是根本原因，这就叫智慧差一点。智慧就是这样分层次的，说这个人智慧低，你比如说智慧比较低的动物，智慧比较低，哎，智商比较低。说动物跟人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呀？就是他找不到深层原因，他只能找了一个最近的最浅的原因。比如说槽子里头没有草了，哎，他那没有食了，他找什么呀？就叫，哎，他知道这个草是哪来的，是主人那个往里扔，哎，他只能想到这个直接原因，他想不到更复杂的原因。哎，当然有一些这就很难说了，有一些他就跳槽，我把绳子咬断，我出去，我知道外边有草，这就是属于，哎，找的智慧就比较深了。哎，那个他能找到更根本一点原因，后边的原因他还能找到。我们人也是这样，说这个人智慧低，他就是什么呢？光能看见眼前的一点很近的原因，看不到深层原因。说什么叫聪明？诸葛亮为什么叫聪明？他就是比别人看原因怎么样，看得更深一步，更深两步。哎，福尔摩斯别人都破不了，他为什么能破呢？他就是你只能找到说这个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啊，你找到了一层原因两层原因，他能继续往前推好多层原因，找到那个真正的原因了。记住，我们为什么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找到原因。如果你找到原因了，解决的办法就到了。 你知道为什么造成的它，你就自然就知道解决办法。所以说智慧的实质性定义是能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人类，福尔摩斯、诸葛亮，聪明人也不少，找到问题的根本原因了吗？我说过，我们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呢？吃，对吧？吃喝拉撒睡，这你必须，这很大的问题。哎，家庭，要找朋友，找谁？哎，这个家庭矛盾，然后就是集体矛盾、国家矛盾，哎，社会矛盾，然后再顶头了，打仗，哎，战争，然后自然灾难、自然灾害，这都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古今中外，解决了一个没有，一个也没解决。所有古代存在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这些问题，就这个吃啊，什么家庭矛盾啊、国家矛盾啊、战争啊、自然灾害啊，没解决一个。为什么？很简单，没找到根本原因。我们不知道造成这个自然灾害，不知道造成这个国家间发生战争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反而仗越打越大。现在打世界大战，就是没找到根本原因。所以说，为什么说佛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就是因为佛呀，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了，他能给你度一切苦，彻底解决。这个是很少有人达到这种智慧的。他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他一看梦一醒，根本就没这些问题。哎，你认为有这些问题，纯粹是你自己认为有这些问题。不是说我们有几亿人都认为有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存在了，这跟那个没有关系。你无始以来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那也没用，它就是梦，就是不存在的。哎，所以呢，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说无上甚深微妙法，我说以后我会给你讲为什么无上，就是因为它解决一切问题了，当然无上了。你再往上不需要你的智慧了，是吧？我所以没有问题了，还要你什么智慧啊？甚深，深到哪儿啊？深到底儿了，就是找到这个世界上啊真实存在的根本原因了。原来所有的原因就在我们的记忆正确不正确。你记忆不正确，自己给自己找问题，自己给自己造问题。为什么你看起来一个一个人都是啊？这么高这么长，一个鼻子俩眼睛，大家都差不多，但是人的境界、生活质量、心情，那差别就太大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记忆不同，他的思想不同。哎，越糊涂的人，那好，你就上当嘛，那就烦恼就不断。哎，你像老子、庄子，哎，就很潇洒。为什么？他就是他老追求这个真理，追求真理，他越来越接近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他那个心里的那个就越这个越智慧越清净，他的心情的境界就越高。甚深就是说佛找到了最深的原因，哎，他看到了，结果呢，原来世界上只有记忆。你要是做梦呢，那你就是自找烦恼。所以他找到了解决彻底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这句话的复习呢就复习完了，下边就进入我们这一节课，就是说还要复习一点。我们说这个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般若经是全部佛法的核心，然后这个心经呢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这个五蕴皆空四个字。五蕴是指的我们看到的一切法，五蕴皆空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切完全是空的，是不存在的。上节课呢我们就仔细的讲了一下这个五蕴是什么，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蕴是一堆的意思，五蕴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五大类、五大堆儿。第一大堆呢叫色蕴， 这个色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物质叫色，一个意思是颜色叫色。这个色蕴里头呢包含这么两种，就是物质跟颜色都在里头啊。这个物质呢在古代的这个佛经里头呢，它的定义叫挚爱，就是它有一个本质，这个质呢互相妨碍，这就叫物质。哎，你这放一个桌子，你椅子就不能再放在这个位置，它们互相妨碍，这叫色的定义。下边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世界呢实际上是由物质和精神两大部分组成的。前边这个色蕴如果是指物质这一堆的话，后边四个就全部是指的精神。哎，这个精神呢分得复杂一些，不像物质，物质就是物质，一定义死了。这个精神呢，我们先看最后一蕴，叫食蕴。食就是心食，食蕴就是指的我们人本身那个精神本体。我们精神本体就是我们有一堆食，说三界为心，万法为食，这个心食是一个意思，就是指的我们的心。我们每个人不是说一堆记忆吗？这个记忆在佛经里头就叫做心，也叫做食。哎，这是心的最狭义定义，就是心最准确的最少是指我们所有的记忆，也叫阿赖耶识。阿赖耶是藏的意思，藏识就是我们所有的真实存在的东西都藏在我们的那个阿赖耶识里头，实际上就是那堆记忆嘛。哎，这就是识蕴。我们有物质，又有一个能认识的识，我们这个识就要对这个物质开始进行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分三个步骤，所以实际存在的是两头，一个物质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开始活动呢，这个活动过程造成中间三个认识过程，识去认识这个物，第一个就是产生一种感受，这个感受在佛经里头叫领纳。哎，就是你领会纳入，哦，我感觉到了。这个感受里头呢分五小堆儿，你会感受到什么呢？我们一睁眼会感受到颜色，哎，一睡醒耳朵会听到声音，然后呢鼻子会闻到味道，在佛经里头叫香，这个香是闻到的气味，哎，那个意思。然后舌头尝的味道就叫味，然后身体的感觉就叫触，触觉。受蕴呢，哎，分这么五小堆儿，就是我们人一睡醒立刻产生这五种感受，这是我们认识这个物质世界的第一个反应，这叫现在的话叫直觉。我们用现在的话来，用现在的话表达一下，直觉。产生直觉之后，我们第二个认识会什么呀？你看到颜色了，你第二个认识就是，哎，这是什么？这是要解决的，你得认识它。哎，这一看，你比如说一睡醒，眼前白乎乎的，这是什么呀？白色，这怎么会我看到白色呢？哦，天花，这是天花板。哦，我在睡觉，产生一个一个的概念，这是什么？你一想清楚这是什么，这就叫产生概念。产生概念就叫想蕴。所以这个想啊很窄，不是我们现在所有想的都叫想，这个想就叫形成概念，用现在的话。在佛经里头叫取相，就是你从一睁眼，这是什么呀？哦，这是白色。这就是从你直觉里头取了一个白色的相，然后白色再继续取，怎么我会看到白色呢？哦，这是天花板，又取了一个天花板的相，这叫取相，实际上就是形成概念。这是第二步，形成概念了。形成概念就进入第三步，行蕴。你的心就开始 走了，就开始行了。佛经叫造作，用我们现在话干什么呢？就开始折腾了。你比如说一醒直觉，这个时候你还没分别，这是什么呀？白色啊，这有分别了，形成概念了，然后就开始折腾了。哎呦，我这是在睡醒了，睡醒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今天忙不忙啊？我这起不起床啊？什么？这心里头就开始折腾了。哎，是起床不起床，这就是一个抉择，这就叫心行。哎，你就开始可能做出正确的抉择，错误的抉择，就开始造业。哎，善业恶业，行了，所有的精神活动就这三步。所以呢，五蕴概括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哎，这个五蕴介绍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认识，说这个五蕴里头的东西有没有啊？第一个就是这个色蕴里头不是有两种东西吗？一个是物质，一个是颜色。颜色后边还有啊，就是这是色蕴细分。色蕴这一堆里头呢，又有五小堆儿。哎，颜色、声音、气味、味道、触觉。说刚才你不是说受蕴就是这几个吗？注意啊，它是两回事儿。受蕴是指的我们的感受，说我看见颜色了，这叫受蕴。这个色蕴里的颜色声音是什么呀？是我们人呐，认为我还没看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客观存在颜色声音。这个色蕴里的这五小堆啊，是客观存在的，就是你人还没去看，人家那颜色客观存在那，声音客观存在那。哎，那个受蕴是我去看的时候我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感颜色的感觉，叫色觉。那个色蕴里的颜色啊，是跟色觉没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谁也没去看，人家客观存在的。好，我们现在这一节课就是来破这个色蕴呢、啊、是不是客观存在。先说这个，咱们就干脆先说这个颜色这个吧。颜色声音这些啊，我们上节课讲过了，颜色呀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就是人不看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颜色，只有一个生物他醒了他去看的时候，在他面前才会他的心给他显现出颜色来，就是用他记忆的颜色呀，他来描述他有什么感觉。颜色是他的感觉，就是我们说的每个人看到颜色不一样，用牛跟狗的那个感觉，你就更蜜蜂苍蝇他们看到的颜色跟我们大不一样，它是复眼，狗跟牛看跟我们看到的颜色也不一样，色盲跟我们看到的颜色也不一样。哎，神仙看到的就更不一样，鬼看到的颜色跟我们就大不一样，你至少狗看见的跟我们这个基本形状还一样，那鬼看见的，你像他在我们这屋里吧，他就感觉这个阴森的很，你找个吃的也找不到，找我们这摆的都是水，他看不到，哎，他看就找不着吃，找不着喝，你想那是他看到是什么颜色？一个人看到的呀，都是自己的记忆升起的颜色，是你的业报的一个梦境的显现。并不存在客观存在的颜色，说谁也没去看，客观存在没颜色，没有那个，也没有客观存在的声音。我们上节课说了，就你在这儿，你打盹儿，对你来说就没有声音了，因为你的声音的翻译官，就你那个意识啊，休息了，没人给你翻译，你就没声音了。哎，我这儿说话没发出声音，只是震动了空气。气味味道也是一个人闻一个味道，身体的感觉也是，每个人都跟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哎，所以呢，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声音气味，这个呢我们上节课破掉了，这节课我们就来破这个物质，这是我们这节课的任务。说颜色是主观感觉，声音啊、味道、身体感觉，这个我承认是主观感觉。 说它是因为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引起我这个主观感觉的。你这是猜测，你没看见那个物质，你这是猜测。说那你没有那个物质，我怎么可能看见这个颜色呢？你就记住佛回答如梦，你在梦里头你见到什么物质了？什么物质都没有，你能不能看见颜色啊？你照样看见颜色。你有记忆就可以升起颜色，做梦就是很好的例子嘛。你昨天晚上做梦那么热闹，我到黄山上去玩啊，这个看到好多人。你在梦里头有黄山吗？有人吗？一个基本例子都没有。但是呢，你就感觉跟真的一样，你就能看见颜色。哪来的呀？你记忆里头有录像啊。所以你认为必须有物质才能让我看见颜色，错。哎，你做梦就可以让你看见颜色。你说必须别人说话我才能听见声音，错。你在做梦的时候有多少人跟你说话啊？你有记忆就可以升起声音。而且就现在你听到的声音也不是我说的声音，我发不出声音来。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声音，你要是睡着了对你来说就没有声音。声音都是每个人意识自己创造的。他是翻译官，他看见什么了？实际上他看见所有的记忆，他看见其他众生心了。因为你的意识和心嘛，除了你的心还有什么呀？就是他人心。你的意识跟他人心一感觉，他去翻译他人心去。你们现在就是在翻译我的心的活动。你的意识一感觉他的心活动，你的意识就跟你说，他心里想的呀是什么什么什么意思，就对你说了。哎，你睡着了，好，你意识休息了，你那就没有声音了，就翻译不了我的心的活动了。所以呢，你说客观存在物质才能引起你的五种感觉，可以有别的解释。哎，你做梦没有任何物质也可以引起，你这照样跟我们现在一样的所有的感觉都可以引起。哎，所以不一定。然后我们说啊，说这个物质第一个从理论上破是什么呢？这个物质比如说我们醒了看到白色，然后就想到哦，这是天花板。这个天花板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只能看见白色。你是根据看到的白色，根据你过去记忆的经验，你一想哦，我看到这个白色，哦，这是天花板。那个天花板是你猜出来的，这个猜出来的天花板的这个概念实际上属于什么运呢？属于想运，就是我们说的形成概念。也就是说色运里头不应该有物质这一项，物质这一项实际上应该在想运里头，就是是你形成概念的时候你才能形成，哦，这是物质，这是桌子，这是板凳，你才能形成物质的概念。这是理论上破。这样呢，物质是你想出来的，你不能证实它存在，你也看不到。你看到的呢都是你主观感觉，都是你的直觉，你的主观感觉，也不是客观存在。这样呢，你说客观存在物质就已经理论上被破掉了。今天我们在来的时候路上我们还讨论了，说你讲的呀我听了，我觉得讲的理论上是对，但是我就感觉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啊，一直我们一生下来，你母亲就告诉你，哎，我是你妈，哎，这是真的，哎，这是馒头，哎，这是什么奶瓶，这都是客观存在的。无始以来我们熏这个呀，记忆错误的记忆熏得太多了，告诉你真相的这个记忆太少了，所以呢你记不住这个真理，你老去被那个原来的感觉给迷惑。没关系，我们现在就开始啊用各种方法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观念。 可以用任何方法，就是你可以从提出的任何角度都可以找到真理。我们先一步一步的来，这节课我们用一种什么方法呢？我们用这样一种方法，就是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觉得啊，这个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周围哈。我们来问一问呢，我们人类史上一些最聪明的人、高手、智者、贤圣，就是我们很佩服他们，确实聪明，他们研究真理比我们研究的这个深透，这样的人，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认识到什么程度了，给我们做一个参考。不是有那样的话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你接近智者，那你就会得到智慧的影响。哎，你接近愚人，你越弄越糊涂。嗯，所以这节课呢，我们就用说回顾整个人类的叫什么史呢？追求真理的历史。我们来看看一些人类史上大家公认的大家、顶级智慧的人，他们的研究结果。我这个题目叫什么呢？人类追求真理之路。什么叫真理啊？就是最深的那个原因。佛教里头啊，专门有一门功课叫什么呀？叫因明。这个明呢，是智慧的意思。哎，找原因的智慧。因明，哎，找原因的智慧。它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讲逻辑的，就是那个人不要逻辑混乱。你逻辑混乱了，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比如说路上我们就讨论一个问题，说我一个朋友他说了，说这个佛教啊，讲这个也对啊，因果这个关系讲的对，但是呢他没告诉我第一个原因，就是最头，就是那个开头的那个原因是什么，他没告诉我。我说这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逻辑混乱造成的麻烦，就是叫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就是庸人自扰了一个。怎么讲？他这个逻辑混乱是在哪儿呢？他首先他找原因呢，他有一个逻辑前提，就是什么呢？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有原因的，我找到原因了，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是他一个前提。但是他说，你没告诉我那个最头上的原因，叫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他要找的这个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没有原因的，就是他要找一个没有原因的原因。哎，这他这个第一因，第一就是开头。开头之前没有东西，也就是说他认为应该存在一个没有原因的东西，是不是自相矛盾？你究竟是认为事情都是有原因的，还是认为事情可以没有原因？他自己啊，自相矛盾，他既认为事情是要有原因的，所以我要找原因，但是他又认为应该存在一个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就是说什么呢？是一个没有原因的东西。自己是不是自相矛盾呢？哎，你自己逻辑混乱。佛教跟你说呀，没有第一因，因为什么？你找到第一因，这个就是一个无理，那就叫不讲理，我不讲理了。为什么呀？我这个东西出现是没有原因的，就是天生的，胡同就这么一个第一因来了，是吧？没原因，那你还讲理不讲理啊？就不讲理了，就是吧。所以说凡是告诉你有第一因的，这都是糊涂，哎，不讲理嘛，不讲理你后边还找什么原因呢？你头一个就没有原因，那第二个也可以没有原因，对不对啊？你没有原因可以产生东西吗？哎，所以佛教说没有原因。说没有原因那是怎么来的呀？很好说，那个《盗梦空间》里头啊，那个把那个大学生给一开始先领他认识梦的时候，给他带到梦里头了，带到梦里头了，聊聊聊呢，那个女孩子突然发现不对，说你是不是给我弄到梦里头来了？说是啊， 结果他这一怀疑怎么样，那梦就开始崩溃是吧，那梦那因为它都是假的嘛，那楼房就爆炸了，地板就爆炸了，桌子就倒了，然后梦就开始崩溃。这个女的就说，那我怎么区别我是在梦中还是在真实当中啊？他说你就，我教你一个办法，你不知道判断不出是梦还是是梦的时候啊，你就问我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也就是找那个原因，找头，我是怎么来的。如果你能想清楚说我是怎么来的这儿，这就是真实。如果你想不出来，怎么想都说我怎么来的呀，找不到，那就是梦。梦啊是没有头的，没有道理的。你有记忆，你有这样的记忆，比如说你到房山玩过，你今天晚上做了一个房山的梦，你非要找说我是怎么来到房山的呀，你晚上洗了洗睡了你就到房山了是吧，你找不到。哎，所以呢梦里头啊没有头。哎，所以你找第一因首先就是自己的那个错误观念给自己造成错误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儿啊就是学一些智者的聪明的结论，就是给我们一点一点的把我们的这个错误的这个问题啊，哎，先扫扫外围。人类追求真理之路走向唯识无境，我们说过这个，刚才我概括的说佛法呢，这是般若经的核心，三个字空如梦，这个呢只讲了一半佛讲的佛法。他讲哪一半呢，就是告诉你梦中都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还没告诉你说你醒了见到什么。我们刚才也讲了说醒了见到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是吧，都是每个人是一堆记忆，这个三界唯有心呢就叫做唯有识。哎，唯有心唯有识都是一个意思。哎，唯识无境，无境就是没有梦境，梦境里头你梦见什么人啊山河啊什么都没有。哎，唯识无境这四个字是概括了全部佛法真理的。哎，就是空无梦是讲了梦中的法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真理，唯识无境是讲了醒了之后唯有识全部真理。现在这个题目就是告诉你说，我们人类最伟大的一些最聪明的一些圣贤智者，他们追求真理啊是一步一步的在接近佛法的道理，到今天的量子力学已经接近到了几乎就证明了，直接用科学实验证明了唯识无境。好，我们就开始了啊，从古希腊哲学开始。泰勒斯是古希腊哲学的鼻祖，叫科学和哲学之祖，是叫第一个哲学家。他哲学有什么贡献呢？一开始这个我忘了讲没讲，讲一下啊，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前后两三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几大古代文明中心都出现了人类史上最高的智慧，这个被称为轴心时代，就是他们给把我们人类知识的这个纵向轴横向轴啊坐标轴给你告诉你了，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人类的智慧的发展就是在他这里头在修修补补细化一点，那个大格局他们已经定了，最高智慧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出现了。古希腊就是出现的这个苏格拉底柏拉图什么，就是这一堆，他把西方的最高智慧，就是西方的什么物理学啊什么，都是在那个时候定的，亚里士多德，哎，那个时候基本原理都定好了。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就是佛陀，哎，给你也是他一套解释人生宇宙这个真相的道理讲出来了，到今天没人超越。中国也是老子孔子庄子什么墨子一大堆诸子百家全出来了，哎，你现在谁超过老子了，谁超过庄子了，谁超过孔子了，还是在学他的，连就是老学他的学不到，人家学不到家是吧，哎，现在人们愚痴到了我学都不学了，你学都不学 古人的智慧你不学，我说过人跟动物的区别是什么呀，就是人呐，他学前辈的智慧，所以他是人。你要是不学前辈智慧啊，就是动物。动物比人智慧差在哪儿啊？就是每一代都开始，他没书，是吧？没学上，每一代都是他爹娘教这么一点儿，结果到老了呢，智慧也不小了，一死都没了，下一代一生又得从头学，就是他没有传统文化。哎，人跟。你现在为什么？你看我们现在，我把这个现在这个西化呀，现在我们说西方最先进，啊，崇拜的不得了。西化就是什么呀？就是反传统，叫什么呢？自由，你爱怎么想怎么想，你不能干涉我思想自由。哎，人权、人性自由，人性是什么呀？人性就是动物性，食色性也，是人性是吧？实际上就是动物性，动物也是食色性。哎，等于就是什么呢？就是叫不要割断传统文化。我说这西化就是动物化。你看现在，你看那个新闻，那些人做的什么事啊？就是动物做的事儿，是吧？什么人不懂人事儿？哎，没有，他不是人脸。哎，我们现在人不要脸。哎，只要我能赚钱，只要我自己舒服，我想怎么着怎么着，什么法律道德根本都。不在话下，你看现在新闻就是那样，就是因为什么呀？不学传统文化，不学这个我们祖宗给你辛辛苦苦总结出来、保留下来的这点做人的这个智慧，不学这个。现在我们就来从古希腊呀，他那一堆人，一开始呢，他研究什么呀？你看啊，他的贡献是说，万物由水构成。西方哲学就是这个方向，他一开始研究什么呀？研究物质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啊，他说这个桌子他知道，桌子不是世界的本来面目，不是本源，那是人用其他的东西攒起来的，它可以被破坏的。他就找那个说组成世界的那个不变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哎，这个泰勒士呢，他就认为是水。希腊可能水比较多啊，半岛。再一个呢，也有一点道理，任何东西里头都有水，然后它而且这个水呢它会变，哎，你热了它会变成气，哎，冷了它会变成水，然后再压缩呢它可能变成固体，可能变成，他就想说不定这些东西都是水浓缩成的。哎，这个先生呢认为世界是气，哎，这比那个要聪明一些。你看中国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西方是向外求研究物质世界是什么，老子呢研究道，咱们因为没有时间，咱们就讲这六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道就是那个世界的根本原因，可以道出来的，可以说出来的那个道已经不是那个恒常存在的不变的道了。他这说明个什么道理呢？他说呀，那个世界根本原因呢，我们看不到，很深。你像那个就是古希腊那个呢，他都是找我们看到的东西当作世界的根本原因，很浅，这就表现出深浅来了。不多讲啊，这个恍兮惚兮就是说，他知道里头有东西，其中有物有相，但是呢，你看不见。哎，他所以最后总结是有生于无，那个产生世界的那个东西呢是无形的，你是看不见的，很深。然后我这是按时间顺序啊，这个先生呢说万物的组成，万物的原因是火，他也有道理。实际上他这个火就是指的温度，他发现啊，温度高了可以变成气，温度低点可以变成这个固体，就是他感觉什么里头都有温度。他认为那个究竟是液体还是固体还是气体呢，是由温度决定的，所以他也有道理。但是他还是什么呀，是拿我们看见的东西当世界原因。毕达哥拉斯说树，万物都是树，这个要比他们高级一些，因为他这个树啊至少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哎，是你看不见的， 还有一个说是种子，这个也是看不见的，这个它叫同素体什么，这都反正就是后边的人比前边啊要开始有进步了。注意巴门尼德，记住这个哥们儿啊，这是把西方哲学真正变成哲学提高了一大步的一个这个叫伟大人物。他提高哪一步呢？前边那些人呢，说老实话，拿看见的东西做看见东西的原因呢，这是物理学，还不是哲学。哲学是抽象出来真理才叫哲学。而且那个你拿看见的东西做看见的东西的原因，这个本身是有逻辑矛盾的。因为什么呢？你说水组成万物，水就是万物之一，对吧？你水是什么组成的呀？你没找到原因，你这水平很低。巴门尼德呢，他说呀，我们大量可感觉到的事物啊，都是单纯的幻觉。很聪明了，不要以你茫然的眼睛、轰鸣的耳朵和舌头为准绳，而要用理智把有关的争辩判明。他说呀，我们的感官的这些呀，是一个人一个感官，没有标准，是骗你的，你不要上那个当，上那个当找不到真理。他找的真理是什么呀？他说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儿，就是什么呀，他说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你只能想想它，哎，进入抽象思维，这真正进入哲学了。我给你用现在的话把它的意义说一下，我们人看见的所有的事物啊，都叫做现象。记住啊，现象的定义我们原来理解肯定是不对的。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全是现象。现象的定义是什么？现象的定义你去查百科全书，他说事物表现出来的被人感知到的一切情况叫现象。注意啊，是被我们感知到的一切情况，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我们感觉到的，我们分析出来的，我们主观知道的一切情况都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东西，是现在我们面前，现在我们脑海里，现在我们思想当中的主观感觉一切情况，这叫现象。现象完全是在我们每个人的主观世界当中。注意啊，这个现象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一个叫本质的东西引起来的。我为什么能看见这个颜色？是本质在你的眼睛里头表现为这样的颜色。那个本质是什么？我们是看不见的。巴门尼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你的感觉，他说那都是你自己的事儿，那都是骗你的幻觉。我们要找的真实的存在是什么呀？是引起这些现象的那个本质。他把我们认识的世界分作了两个，一个是现象，一个是本质，使西方哲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进入到了哲学阶段，所以西方非常崇拜他。哎，他的一个学生叫芝诺，他非常有名，芝诺悖论，我们介绍一下，大家可能一听好像跟笑话一样。他说什么呢？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他编了一个故事。阿基里斯是谁呢？阿基里斯是古希腊的一个奥运会的短跑冠军，也是一个将军，打仗很勇敢，是希腊人的英雄。他说呀，阿基里斯啊追不上乌龟，这不是个笑话吗？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呢？他是这么个意思，他是来 维护成立他老师的理论。他老师的理论我再概括一遍啊，巴门尼德是说什么呢？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啊，那个本质啊，我们看不见，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本质引起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幻象。这就跟梦的意思是一样的，幻象嘛，假的。哎，那个本质才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本质是看不见的。但是人们不接受啊，你去跟他吵去，他那根本就不接受，没人接受。这个芝诺就发现你给他正面讲道理不接受，所以芝诺呢，正面攻不破侧面攻，芝诺就想了一个歪点子，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呀？我刺激你，我把你的，你，我认为你们说的是错的哈，我把你的这个错误啊，给你编一个故事，把你这个错误给你推到极端，就是说，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个对的话，就会造成一个极其错误的结果，来证明你的错，这叫归谬法。哎，你比如说我们吵，跟谁吵，说啊，你说的对的，那就咱们就甭干，哎，这那就是给你推出一个谁都不能接受的那个理论。说如果你们说的，说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话，就会得出一个什么错误结论呢？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那别人就问了，说你怎么知道面前要是真的话他就追不上乌龟啊？他说你想一下啊，我们把乌龟啊放在阿基里斯前边10米，然后让他们俩同时出发开始跑，让阿基里斯去追那个乌龟，说他就追不上。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啊，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啊，你们不是说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吗？那阿基里斯跟乌龟之间这十米是真实存在的，有10米距离。对，说阿基里斯要追过这10米，是不是他要先跑过10米的终点5米啊？说那当然了，你不过5米肯定到不了10米啊。说他要跑到这个5米，他是不是要先跑到5米的终点，中间的中啊，2.5米那地方啊？说是啊，他要跑到2.5米，必须跑过他到2.5米这之间的终点啊。说是，说这个终点有多少？这个终点有多少？有无数个。因为呢，我们认为10米是真实存在的，这个10米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呀，它可以分一半一半一半，它是永远分不完的。就是你分一半，我找到一个终点，我再找这个剩的一半的还有一个终点，我再找剩的一半还有一个终点。也就是说，这个10米的终点有多少个终点呢？有无数个，有无数个，这个终点的数量是无穷大。你不可能说我剩了一半不能再切了，是吧？我们庄子早就说过，实际上是他一个朋友叫师会，是一个小国家的宰相，那个人就特别聪明，他就说了一大堆这种芝诺悖论这样的。像这个呢，他就说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事不竭。就是说一尺长的一个木棒子，你一天剁掉它的一半，永远剁不完，是吧？你永远是要剩一半，跟他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哎，你看这英雄所见略同，芝诺就说你这10米是不是有无数个终点啊？说阿基里斯他能跑过无数个终点吗？无数啊，阿基里斯能跑过无穷的，你跑去吧，无数啊，你过一个又一个，过一个又一个，是吧？他说你这终点就无数，跑不完，这10米的终点你跑去吧。而且问题还会尖锐， 阿基里斯没法进入第一个终点。阿基里斯啊，没法进入第一个终点，为什么呀？第一个终点还没找着。你说这就是第一个终点？不对，他前边还应该有什么呀？有终点，再找，而且这个终点是无数的，他就得在那等着找这个第一个终点。可是找不着第一个，所以他进入不了第一个，他就进入不了第二个。这逻辑是很铁的，阿基里斯一步都迈不开。按照你的理论，就是你如果说阿基里斯乌龟都是真实存在的，它十米真实存在的，你的理论就必然陷入这个困境。你们自己解决去吧。啊，说那你怎么解决啊？他说：“我说这些都幻象，空啊，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啊，就不存在，我根本不存在追的这回事儿。那在我这儿没这问题。哎，我老师说了，这一切都是幻象，真实存在的那个东西啊，你看不见。但是他老师对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还真有描写，他猜了一下。”他怎么猜的呢？他又看不见，他怎么猜呢？他说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跟现在啊就是相反的。他说现在的东西都是会变的哈，他说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变的。他说现在的东西啊，哪儿跟哪儿都不一样。他说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啊，哪儿跟哪儿都一样。最后他想了半天，什么东西啊？一个大实心的一个大圆球，实心的，哪儿跟哪儿都一样，每个表面到中心的距离都一样，是而且是一不能分啊，是这个不变啊，它就跟现在的现象正相反，想象这么一个，很可笑，这个很可笑，但是它那个基本思路是对了，就是说真实存在的你看不见，你看见的不是真实存在。芝诺呢帮助他老师啊，怎么对这些顽固的人们想这个归谬法。来，到今天哲学界吵这个芝诺悖论呢、啊、到今天都解决不了，吵得一塌糊涂。有无数个人宣布说我解决了，比如说微积分出来了，说微积分就能解决，这就是糊涂人，逻辑混乱的人才说这个话。立刻就有高手告诉你说你那没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你只要认为面前是真实存在的，你就解决不了，就是你这个理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哎，你看啊，这古希腊就开始走向跟我们老子庄子就开始这个汇合了，就开始接近佛说了。然后我还介绍一个人，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呢叫德谟克里特，他呀说什么呢？万物是由原子组合而成的。这个人呢又退回到了用存在的东西做存在，用看现象里头找一个现象做其他现象的原因，又退回去了。到今天西方哲学、西方物理学、西方的科学就是这个水平。我们现在的科学家还在找那个基本粒子，他当时说原子，实际上他是说最小单位嘛。我们现在说夸克什么基本粒子，反正你就找吧。现在还是这思路，傻不傻？这就是这个。所以说西方文化呀很浅薄，整个走的是一个错误路线。但是呢，德谟克里特呢比他们聪明，他到晚年的时候，因为他认为正是感官的存在使他无法认识到这个世界，就是他发现呀，他看不到那个真正的本质，就是原子啊，他认为原子，他看不到原子。他说我长着眼睛看不到这个真实，竟这个幻觉来欺骗我，我这个眼睛有什么用啊？所以他把自己的眼睛给刺瞎了，没用，因为对他找真理没有帮助。哎，他看见的东西都是欺骗他的。人家德谟克里特啊，人家都到晚年都有这样的领悟，我们现在的西方科学还在他的那个错误结论上，还在那找原子，找就是叫最基本逻辑错误，又拿一种现象之一 做产生全部现象的原因，逻辑矛盾。哎，今天的量子物理学把他们给用科学实验给击破了，把这个就是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给击破了。柏拉图前边大家苏格拉底啊非常聪明，他实际上是东方思维。你看他说什么呀，思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万物的标准真理在哪儿啊？在会思维的人。哎，万物，你现在我们还什么水平啊？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啊，人是要找客观真理的，现在还是这种颠倒。苏格拉底提出来一个名言，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外边的外在世界，而是认识你自己。这个话被一些聪明人刻在希腊古庙的门楣上，但是呢没有几个人听他的话，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他。哎，所以苏格拉底啊就最后被这个古希腊人民不接受他，最后被古希腊叫公民大会投票说杀死他，最后给判的死刑了。休息一下。